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您再次的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乐活好时光节目是湾区中文电台 AM 1400频道在每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后半小时为您访问到的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驻台湾首席代表黄宏任先生。我们知道湾区有很多的朋友家里有收藏，也有很多朋友对文物收藏很有兴趣。接下来黄先生就要为大家说明一般古物征集跟拍卖相关的一些程序。那这个过程能不能稍微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像是湾区，我想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有兴趣，虽然不见得家里一定拿得出最后结果是适合的东西，但是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一下。您是不是介绍一下像是签约这方面的程序，还有说可能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佣金，或者是保险，有没有这一类的整个过程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我们有收取就是一定的这个佣金，
嗯，
还有那个保险费，
嗯，
然后还有在就是印刷的这个所谓的 cargo 这个图录的费用，
嗯，
如果物品过大，如果说比如说像家具啦，比如说特别物件特别大的，我们这个就可能会另外再 charge 这个运输费用，
嗯，
那如果一般小的东西，我们就是不会去 charge 这个运输费用，
嗯，
那再来就是我们拍卖公司呢，正规拍卖公司来说。拍出去我们会收取这个相关费用，
对，
如果没有拍掉，嗯，我们是不收取费用。
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些费用，就是如果没有拍成的话，就是好比说像是北保利就会负担这样子。
对，是，就是我们不收取这些费用，
哦，
那我们就对我们把东西再带回给厂家。
那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家里有些东西可能值得拿出来拍卖的人都可以跟拍卖公司来接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光是这个东西拿出去可能就要花很多的费用，那到时候卖不卖得掉还不晓得，所以其实这方面的顾虑可以不需要。
是，我们公司来说是不收取这个费用，
是
等于是一个对客户的一个服务。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分享？
在一二十年前，那时候在加拿大，
嗯，
以前在加拿大读书，那有时候在逛古董市场买到的那个，可能就喜欢的这些珍贵文物。那当时二十几年前，可能大家没有像现在那么热衷了，
嗯。
所以买下手的这个金额可能就没那么高，
嗯，
那可能那放到现在也现在市场非常好，所以价格上呢也跟得起来，那这个投资报酬率算是比较高。
那你讲到古董市场，去古董市场购买跟在拍卖场上购买，就是我想拍卖场因为像是拍卖公司经过鉴定的过程，我想应该是真假这方面比较有保障。那除此之外呢，对，在古董市场买是不是价格就一定可以买到比较便宜？
古董市场就是要靠藏家个人的眼力的，
嗯，
到古董市场买东西你一定要相当的眼力啊，还有专业的这个知识，你才有办法下手去购买，
嗯，
等于是捡漏。我们的专业来说算叫捡漏了。那如果没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呢，那还是这个眼力，你在古董市场买有可能会就是被骗，
嗯，
对啊，可能就也不是被骗，就是可能买到不是太好的东西，可能会跟实际上会有一些差距在。拍卖会呢，拍卖会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拍卖我们是从藏家这边收过来。那我们要经过筛选，我们要把好的东西上拍卖会卖给这些广大的藏家，那这个是我们经过筛选再筛选挑到好的精选的东西才上拍卖会给竞标者拍卖。
那讲到这个古董市场，一般去古董市场如果去那里看的话，他们让不让就是有意购买的人有哪些鉴定，还说只是东西例如说字画打开来或者说是什么花瓶古董让你看两眼，就是有没有可能说有进一步的鉴定？
其 其实古董市场单就是很快速，它不会让你做太多的这，除非你跟他购买，他不会让客人带回家。
嗯，
啊，再经过多次的鉴定啊，多次的验证啊，
嗯，
这一般跳蚤市场或者在古董市场，这个方面可能是做不到的。
是，那您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专家平常是怎么样来鉴定送来准备要拍卖的这些古董？
这些古董，我们第一个先会最简单，就是说咨询客人的这个来源。
嗯，
有的客人他来源是家里，最比较可靠的就是说他从家里从很早，包括民国或民国之前，
嗯，
收藏的啊，这个留下来的家里留下来的啊这些东西。这些呢是来源是最可靠的。第二个，有的客人他是从拍卖会，拍卖会上他有的是博物馆，可能是筹措基金啊、拿出来卖，拿出来这个等于是筹措基金用啊，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
嗯，
这一类的物是比较可靠的，而且它这个来源或者说啊，比如说有的因为上面它是很早很早期的有这个有出版。或是有展览啊，这些方面都是比较可靠的。鉴定的最简单的鉴定方式。
那我想可能如果家里有收藏的朋友还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想请您谈一下我们一般要选择拍卖公司的考量什么。例如说，如果就像我们大家很熟悉，你说像北京保利，像这是中国的，那例如还有什么舒富比，还有什么佳士得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区域性的分别？例如说是像是拿北京保利来讲好了，中国的公司是不是一定是中国的收藏品比较适合送去中国的公司拍，还是说觉得中国买家会买的东西送去中国的公司拍，这个考量的因素是什么？
考量因素就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区域呢出的价是高的，因为相对我们委托方把这些东西送到他的公司拍卖，当然是他想得到最大的回报。
对，
那最大回报呢，相对性就是说购买者就得标者他能付多少的金额，最高的这个金额。
嗯，
所以一般来说呢，现在习惯把东西都是送到亚洲。
嗯，
因为亚洲现在来说这一类文物或是艺术品呢是最大的区块，都是在亚洲。
嗯，
啊，比如说在香港或者在北京，
嗯，
是最大的区块。对，因为它这两个地方就聚集各地啊，包括东南亚啊，包括这个台湾，包括其他地方，
嗯，
都会往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是等于是亚洲最大的这个艺术品集散的地区。等于是藏家呢现在最兴起的最花期花的最大的也是在亚洲这个地区。
嗯，
啊，比如说像大陆的这藏家目前最敢买艺术品。
那有没有跟艺术品或者说收藏品本身的国籍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有没有例如说好比说我要买西洋的油画作品，我就是找哪一家拍卖公司他的东西最多，那我要买中国的陶瓷就找哪一家最多，有没有这样情况？还是每一家拍卖公司都是古今中外的东西都会有很多？
古今中外都有，买的话就是挑自己喜欢的。
嗯，
也不会去设定在特别是哪一家拍卖公司。
那我们一般如果要参与这个拍卖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程序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啊，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完全是外行，然后就是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看电影啊，好像就跑去那么举一个牌子喊个价就成交了。
啊 ，OK， 程序一般如果看到喜欢的物品，他会第一个参考挑挑到上网啊，喜欢之后他竞标，他可以第一个他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书面竞标。书面竞标呢就是经由他我们你开到了后面有对联缝，就是投标单，他填好投标单可以传真给我们，那我们可以为他做这个投标的这个动作。第二个就是到现场的话，他可以现场去领这个 title， 领这个号码牌，他可以在现场竞标。
那竞标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好比说举个粗浅的例子，像是我们去车行如果买汽车要贷款，他当场会连到银行简单的查一下你的信用背景什么。那出来竞标下标有没有类似的简单的资格审查，还是说你随便任何人都可以来下标？
不是任何人，一般参与竞标的话一定要提个征信，比如说银行的这个征信， 那第二个，那如果银行不征信呢，我们会有一个也是 deposit， 就是一个押金。
嗯，
押金呢一般来说普通的艺术品大概在10万人民币，
嗯，
到20万人民币。
嗯，
那特殊的艺术品，特殊的就比如说高单价的，要超过1000万的，
嗯，
1000万的我们也会有大概另外的计算方式作为押金。当然来说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活动，一个很正式的，那你必须要经过投标，得标了，得标之后你就表示你是愿意购买这些物品。那如果说你恶意的弃标了，我们就会把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押金没收。但是我们信用好的厂家呢，其实他不太会有，我们他就不需要去交这个押金。
也是看过往的记录。那像这种 deposit 这个押金被没收的情况多不多啊？
其实不多，不多，因为来买的藏家呢，他基本上都会知道他想要买的东西。弃标的话，这个还要附上他的反应效应，所以一般买的人他也不太，就是说，后续的这些麻烦的事情。
以上播出的访谈就是我和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驻台湾首席代表黄宏任先生的访问的一些片段。从这些访谈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古物征集拍卖的确是有很大的学问，也有蛮多复杂的程序在中间，但是也的确有它的乐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活好时光节目。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跟古董有关的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
素被勾勒出青花，被风弄转的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迷人的笑。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